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讲最后的王爷在涛。上回啊，咱们回顾一下，讲到哪儿呢？建福宫着大火，为什么着的呢？因为啊，当时这太监监守自盗，偷了很多宫里边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呢，这溥仪心血来潮，说我得统计统计啊，这宫里边到底有多少宝物。这下太监们害怕了，万一这东窗事发可了不得，怎么办呢？为了毁灭证据，想到了一招，干脆啊，直接把皇宫里边藏宝的建福宫一把火给烧了。结果呢，这火烧完之后，皇上大怒，心想现在我真是没有天子之威了啊！今天他敢烧这建福宫，明天留着这帮太监他就敢造反。结果盛怒之下把太监们遣散了。这下老太妃不干了，说你年轻力壮行，我们这帮老太太先皇的媳妇儿没人伺候的怎么行呢？我们过惯了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呀。所以呢，经过了多方协调，遣散了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太监呢，仍然在宫里边值守伺候宫里边这帮人。哎，上次说到这儿，但是呢，这太监也有一个问题啊。以前这太监呢，皇宫里边乌嚷乌嚷的，你别说走俩，就是死俩，估计都不知道。很多太监吃空饷，但现在呢，遣散出去一大批，剩下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有的太监呢是不堪其辱，因为史料记载说这个溥仪对太监呢也是时好时坏，有时坏的时候啊也是把奴才不当人，所以呢有的太监不堪其辱就逃出了皇宫。可是这会儿太监少啊，你一跑一萝卜一坑，这活没人干了，立刻就发现了。于是乎呢就让谁呀、啊、让在涛帮着把这太监逮回来。哎，上次说到这儿，但是呢在涛对这个太监呢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这帮人呢这辈子很苦，从小六根不全就给阉了，然后呢进宫当奴才还不如一条狗呢，看人脸色行事，一天到晚呢没个好气儿。所以呢溥仪责令在涛，你把那个出逃的太监给我逮回来。一般在涛干嘛呢？就是打一马虎眼，他也心疼这太监。咱们看啊，历史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这个在涛呢对于这个前三后的太监呢是十分同情的。那么多离开皇宫的太监举目无亲，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技能，就会伺候人，大部分只能流落街头，甚至来说当一个乞丐乞讨度日。尽管呢他们是无力挽救众人的，但是呢还是只要有机会就尽量的给这些太监行一个方便之门。这说的是在涛对太监的一种心态啊。那么呢这个溥仪责令在涛把这出逃的太监给逮回来，有这么一封信，写的什么呢？说涛贝勒爷军舰，这是溥仪写给在涛的，里边内容是啊，敬禀者自有当差太监郭顺德一名。您想想，当差太监就是给溥仪当差的，这太监跑了溥仪能不知道吗？平时他也伺候着，这下没了。跑了之后呢，说于8月3日私自逃走，其在北京寻找，就是希望你在北京帮我找一找这姓郭的太监，依住后门内安乐堂胡同路西门。就是溥仪说呢，据我所知这个太监呢住在安乐堂胡同路西楼，或在后门外钟楼后洪恩观庙内，或者呢他有第二个 这个栖身之所，就是钟楼后边有一个洪恩观，是一个庙宇，在那里头。这也点出了，就是很多太监呢，他在这个离宫之前有经济来源的时候呢，就跟现在上这个养老保险似的啊，在这庙里边投资，等到呢他退了休了，其实不叫退休，是干不动了，被轰出皇宫，去哪儿安度晚年呢？这庙里就是他们的养老之所。所以当时很多庙啊住的有很多是太监，哎，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风俗。那么说前列未能找着，就是说呢，前边这俩地儿啊，据我所知，他的暂住地我都没找着。此次郭顺德务必找着，他就命令这个在涛啊，你一定把我这当差太监郭太监给我找着
啊。但是我有个问题
啊，
就是你像皇上啊，之前对待虐待这个太监，然后是他把这些太监给赶出去的，现在又要找回来，是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咱说了，当差的太监很少。遣散了大批太监，但是皇宫里边日常起居啊，得有人服务，有人伺候。那这时候如果再有太监不堪其辱逃跑了，对于皇家的生活是不便的。就举个现在的例子来说吧，就好比是家里边一个老太太年长了，儿女天天上班没办法，雇一保姆吧。结果呢，老太太脾气不好，把保姆给挤得走了。那么当儿女的肯定着急，着急什么呀？赶紧再找一个。其实跟这心态有时候差不多
啊、哦，明白了、
哎。那么说到呢，这个务必找着，就这次呢，你一定把他给我找着。如将一所带宫内徽章寄来，你看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如将一所带宫内徽章，就是啊，你进宫得有工作证，就好比你离开这个单位了，第一时间得把工作证没收。为什么？如果你还有工作证，你还能进门。你搞个破坏活动，这可太方便了。所以找着他，我找不着没关系，把他那章给我带回来，或有辨人带来，或者呢，你托人把这个章给我带来，亦可都可以。然后派人将郭顺德送京为要，最主要的还是把人逮来，给我送到北京，专此敬请君安。后边呢就是问好的话，这是命令在涛，你帮我办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另一封信呢？十几天之后，还是溥仪写给在涛的，是这么写的，说：“涛贝勒爷军舰，敬禀者，请接来函，敬系一切。接到你的这个来信了啊，查太监郭顺德、太监宋德安荐举，今将相片一张寄随信寄去，如找着一时，或派人带京。你看，把照片给你。”你把人必须给我找着，或派人带京，或者呢找人把他给我押解到北京，若路途不便，亦可在北京拘留些日，然后释放以戒。就是当主子的还是要这个面子，哎，我要他有没有用呢？都已经叛逃了，我要他也没用了，但是我必须逮他。为什么？我治这个气，把他逮来干嘛呀？就在北京给我拘留一些日子，然后放了，以戒，以示惩戒，让他知道我这主子的威严还在。如寻得一时，如何办法，随时来函为判，专此敬请台安。就是说呢，如果你把他找着了，该怎么处置他，你随时给我写信，咱随时商量。这就是溥仪啊对手底下太监的一种态度。那么在涛呢，对当时啊还是这个穿着龙袍的叫康德皇上啊，溥仪呢，就是在涛对他的是很了解的，在皇宫里边啊，是殿上一呼，殿下百诺呀。特别是呢，对那些地位很低微的太监，更是啊，说使唤就使唤，说驱逐就驱逐，说找回来呢，就必须找回来。受罚、挨打、辱骂，那是家常便饭。那么那些由于生活无依无靠，被迫应召前来当差的太监呢，也是不堪虐待，常常私自逃跑。这个在涛呢对此也是深感同情，所以即便是接到了皇上给他下的旨意，他的做法是能拖就拖，拖到最后呢不了了之，这个最好。哎，这是说到这个遣散完太监之后有这么一出小插曲。咱说了，前边说到了，说太监呢是偷这皇宫里的宝物被发现了，惹怒了皇上，遣散了大批太监。但是告诉各位，这皇宫里边还有一个人也惦记着把这宝贝偷出去，谁呢？不是别人，皇宫的主人皇上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呢，这个皇宫里边啊，因为太监监守自盗，惹怒了溥仪，所以溥仪遣散了大批太监。但是啊，这皇宫里边还有一个人想着偷皇宫里的宝物，谁呢？就是皇上自己。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开始讲这段。还是说到这个在涛，这在涛啊，其实对溥仪呢是非常了解的这么一个人，这叔侄二人感情不错，并且沟通很顺畅。对这么一个退位的小皇上啊，他大婚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可以说呢他本心原本想当一个好皇上，哎，所以啊这个在涛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以至于啊这溥仪也是非常感动，由心而发的就感慨啊，说只有我这七叔在涛最同情我，真正为我着想。这叔侄俩感情不错。那么溥仪呢在整顿这个内务府清查宫里边财产的时候，就发现了大量的文玩珠宝啊，什么玉器古玩呐、名人字画啊，都已经失散在外了。为什么呢？宫里边有档案，比方说我宫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翻这档案再一看，这实物这边记着20件，那查出8件，这少了12件，没了，不翼而飞，这就失散宫外了。那么当时呢曾经计划着偷偷离开紫禁城要出国留学，这溥仪当时这么想的，就下令啊要追查这些个宝物。哎，在追查的同时，这皇上啊，尤其是溥仪啊，有时候心思你琢磨不透，哎，他一看这东西失散出宫了，我得找回来。但是查着查着，他就把注意力啊就集中在失散这俩字上了。哦，失散出宫了，那他一琢磨，要不我也偷点宝贝出宫，
这哪行啊。
哎，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对吧？其实啊他有他的道理，因为溥仪不同于别的皇上，溥仪跨到哪儿去了？从帝制封建跨到共和了。换句话说，紫禁城不像乾隆爷那会儿，整个紫禁城整个中国都是他们家的，这会儿不是了。紫禁城前边三大殿都不是你们家的了，就是乾清门之后是你们家的，一半的皇宫都给别人了，保不齐哪天整个皇宫就是别人家的。这整个皇宫如果归了别人，这宝贝就不是我的了。所以不如呢我先置个外宅，然后呢把宫里的宝贝现在趁我还能够支配，我赶紧往外改了一些，万一有一天哪天说我被轰出紫禁城，好歹我出去之后啊有点宝物呢，有点家底儿，还能够度日。他这么想的，其实也可以理解啊。他呢想了，那我怎么偷东西，对吧？我住的紫禁城，宝贝也在紫禁城，那我横不能说我从乾清宫偷完之后搁养心殿，那不白搭吗？我得把它偷出紫禁城，可是我出不去怎么办呢？哎，又折了，就想到了自个儿至亲至近的人，谁呀？自己那伴读兄弟溥杰
啊，
天天给我当伴读，一块在这上课挺好。哎，我要是随便找辙赏赐他，这名正言顺呢，皇上高兴赏你，然后你给带出去，带我保管，以后等我出宫这东西还是我的，这可以万全呢。行，想到这儿咱说干就干，今儿个念书挺高兴啊，挺好，赏你，明儿挺高兴赏你，就反正逮个茬就赏啊。
哇、
哦、啊，你还认识字呢，不错，来赏点东西，认识字也赏，这是咱开玩笑说的，一点小事全都赏。哎，这溥杰也知道哥俩沟通好了吗，然后把东西改了出去，就帮他保管着。说自从这个1922年起，这溥仪呢开始把这秘密收集起来的这个奇珍异宝啊、古玩字画啊，就分批的叫盗运出宫。你看这皇上啊偷自己东西，这都叫盗运出宫了。
嗯，
这小的好说，赏你个这个玉坠，赏你个扳指，赏你个什么，这都好办。大的可就麻烦多了，对吧？因为宫里边很多是大件的奇珍异宝，这不好弄啊。特别是什么呀，古籍字画这个量很大，尤其是很多这个宋版的手卷，由这个宫里边啊往外运是大费周折。说因为呢当时这宫里边啊各宫存的这些个物品呢都是太监负责保管的，换句话说呀，皇上是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少宝贝，或者他并不知道全部都是太监帮着保管的。如果说溥仪要使用的话， 其实以前也是，就是皇上要使什么东西啊，并不是说啊我拿来就使，也得经过有关部门的报批。为什么呢？各尽其职。就好像以前说这个养心殿，养心殿历史上换过几次展陈，就是皇上家换装修。比如说这两年多宝阁摆的全是这些个宝贝，那过两年呢把这批换了，这批呢归到仓库，然后换一批新的宝贝，这都得登记在册，以免说你在换的过程当中万一遗失了，监守自盗被人偷了，以后不好交差。所以呢，太监管这东西，溥仪要用的话呢，不但要在各宫的账本上要记载，而且呢还要到这个私房啊载明出处，就是呢得告诉这个东西从哪个库房给取出来的，然后呢开张单子才能够携带出宫。就是你想带出去得层层的去登记。
嗯，
于是乎呢这溥仪啊就用赏赐的方法给这个溥杰，以这为名，那么利用每天放学得出宫啊，因为这溥杰不是皇上，他得回自个儿家呀，回府里头啊，就利用这个机会一批一批的往外带。那么开始呢还真是掩人耳目，宫里边人呢基本上是不知道的。但是在这儿你也看得出来，这皇上偷运出宫的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古籍字画居多。
嗯，
这就看得出来这东西首先好带，对吧，一卷啪能带走。第二一个，这是真正有历史价值的，对吧，不像说皇上不可能说哎呦太好了，这么多宝贝我先偷哪个，偷一橄榄手串再偷四个核桃，那都是民间永远上不了大台面的，那叫文玩。真正的文物古董还得说瓷器字画。哎，那么这件事情呢很快就被这个在涛给察觉了。在涛一看，哟，皇上开始往外改了东西了。因为这个叔侄俩呢属于是心有灵犀，他也能琢磨出来。哎，所以呢他也考虑到确实现在时局艰难，而且呢是风云莫测，这战乱不停，就心想着万一有一天说不给这个皇室优待条件了，甚至来说把这溥仪一旦给他轰出紫禁城，这生活包括以后这个事业必然是有很大的难处的。这叫未雨绸缪，及时的呢筹措一笔经费，倒是啊也留一后手，这是一好事儿。但是呢他要比这溥仪啊考虑的更深一层，毕竟是当叔叔的嘛，考虑更深，说看这形势啊，这溥仪离开紫禁城是早晚的事儿，绝对得被人轰出去。而一旦出了紫禁城，上哪儿好啊，对吧？
对，
这在涛想的是这个。你现在把东西运出去，这没错，以后你落脚之地是哪儿呢？他想来想去，当时认为这北京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哎，去哪儿好呢？得受洋人保护才最安全。那么哪儿的洋人，这个保护他安全呢？不是北京的。天津，天津也有租界呀、到天津租界受洋人保护，这应该是最安全的。所以呢没过几天，这在涛啊就面见圣上，就见到这个溥仪了啊。从这个运宝出宫啊，说到呢皇上以后出宫应该怎么怎么着，你住在什么地方，将来怎么用这笔财产，还得说是老人啊，对吧，皇上你这东西出去了，对吧，是你的了，以后你住哪儿，你怎么用这东西，您想过没有啊？哎，咱得找下一个可靠的落脚之处啊。
咱想的比较周全，毕竟是叔叔。
这一说溥仪茅塞顿开，对呀、我光想了前半截，后半截怎么办呢？在涛说，你甭着急，我早就啊替皇上您想好了。那么这当叔叔的想的是什么辙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秀才，是又呆傻呀又多心。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边一个小屋里边读书，等到他媳妇儿呢从这小屋前面经过呀，他突然蹦出来，一把捂住媳妇儿的嘴，那手捂住媳妇儿的腰。他媳妇儿不知道是谁呀，当时是又叫又骂又踢又打。这一下您别说，这秀才高兴了，哎，说什么呀，嘿，没想到我们家出了一个贞洁烈妇啊，我这媳妇儿不错不错。哎，他在看史书的时候呢，读到了不平的地方都会非常的愤恨，一咬牙一跺脚，啪一拍桌子。有一天呢就看到了秦桧杀岳飞这个桥段了，不觉得怒火中烧啊，啪一下
拍着桌子大骂不止。他媳妇儿啊，知道他有这毛病，就劝他说，家里边十张桌子，你拍坏八张了，不得留一张咱吃饭用吗？这秀才呀，一看媳妇儿在这个节骨眼上竟敢怒斥自己，指着媳妇儿鼻子就说，你莫非和秦桧通奸了不成吗？我得痛打你一顿，整个一糊涂蛋。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哎，刚才咱说到了，说这在涛呢比这溥仪毕竟是长辈，想的周全，说你偷东西出宫是为了留一后手，但以后你落脚之地在哪儿，谁保护你，这溥仪都没想过。在涛说呀，我替您想好了，得到外国人租界，还别在北京，天津租界，让外国人护着您，您这东西呢才能有用武之地，对吧？那么这在涛啊具体主张是什么呢？说我呀亲自出面，我干嘛呢？我去天津跑一趟，我在天津的英国租界呀、啊、给皇上您买套房子，哎，以后呢您从这宫里边啊拿出来的宝物咱就转运到天津，就存在那个地方，然后咱们找机会在外国公使的帮助之下呢，有一天您被轰出紫禁城，咱们悄悄的就可以住到天津的使馆区去，哎，租界里边这个他们就没辙了。另外呢，咱们在那儿受洋人保护，还以图再举，什么意思？以后呢想再成事业，咱们先来一个中转站，就在这地方。那么这溥仪啊是一直着急着什么时候离开紫禁城，因为溥仪呢当时不太想被圈禁在这个地方了啊，天天在这儿也没有自由，所以呢看到这在涛这么精于管理事务，而且呢善于策划，又提出这么周密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方案，非常高兴。这高兴之余呢连口都改了，为什么呀？以前呢这皇上就即便面对自己的亲叔叔也是直呼其名，在涛你如何如何啊，这回一想，嘿，我这叔叔办事真好，一高兴啊嘴改了啊，忘了自己皇上这尊贵的身份了，直接哎呀贝勒爷呀，涛贝勒，开始这么叫了。有人说这个没什么呀，老百姓家没什么，见叔叔就是叔叔，皇上家不一样，皇上登基之后连亲爹都得给儿子跪下磕头，人家皇上家是这样的，皇权至上啊，所以呢叫你贝勒爷那算是极大的尊称了。那么受到这么高的礼遇，这在涛自然也是受宠若惊啊，而且更加卖力气了。所以你看那会儿没给这个加班费，没给奖金，口头的一改口，这在涛就美得不得了。于是乎第二天就直接奔赴天津，很快呢就把这天津租界里边的房子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得给皇上看看呢，这个房子不能搬来，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户型图，怎么办呢？人家在涛是皇上家的人呢，人家有这个资历，干嘛呢？弄这个照片，用相机拍张这房子的照片，拿回来是天津英租界13号路上一栋洋楼，哎，拍下来递到溥仪手里，溥仪看行，这户型我挺满意啊。就这样呢，这个溥仪就加快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啊？就是盗宝出宫。我有仓库了，天津有我的地儿了，就赶紧的大批的开始往外边运这宝物。他就利用当时啊清查这宫廷财产的这个机会呢，从里边挑选了精而又精、出类拔萃的宝物往宫外边运，分别呢赐给这个什么溥家呀、溥杰呀。每天放学之后，这哥俩一人一大包袱。就往外得干了得有大半年，就天天往外运，天天往外运，运了大半年。
至于这么长时间吗？
宫里边宝贝啊可不光这点，这大半年也只是九牛一毛啊，真让这哥俩撒开了运，咱用现在话说，给哥俩一人派一辆面包车往外拉，这半年他也拉不干净。
哇，
所以这东西是特别的多的，尤其是这个宫里边盗宝很有意思。说一个题外话，跟在涛没关系，当年清宫里边好多人盗什么呀？到永乐大典，
嗯，
哎，这是有记载的。因为什么？永乐大典到现在啊残缺不全，没有一个全本，所以说呢给他的身世啊增加了很多历史之谜。有人说这个朱棣的陵里边应该有一部完整的永乐大典，因为朱棣是永乐皇上啊，
嗯，
所以他随葬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永乐大典。但只可惜呢这个十三陵里边朱棣的陵没有开，所以里边到底有没有永乐大典是一个谜，谁也不知道，对吧？
嗯，
那么当时呢皇宫里边是有整套永乐大典的， 那么等到清朝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开始偷偷的往外偷，怎么偷呢？还都是这个大臣，还不是皇上家的人，大臣。那么当时有史料记载，冬天的时候偷的最为猖獗，这个户门的守军能看得出来。来的时候呢，他呀提了一个包袱，这包袱里边放的是什么呢？大衣。
嗯
啊，冬天得穿大衣啊。但是呢很奇怪，你冬天上朝，天早上起来应该是最冷的时候，他不穿大衣，他把大衣啊叠起来搁包袱里提了着。护军一看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呢，裘皮大衣。行了，进去吧。哎，进去了。可是他下班从皇宫出来的时候，他可把大衣穿上了。
嗯，
一反常态。
嗯，
天没亮，最冷的时候你不穿大衣，下班的时候一天的太阳晒完了，应该说暖和了，你反倒穿上大衣。为什么呢？拿着包袱啊做掩护。
哦，
哎，进宫的时候包袱里放的是大衣，出来的时候包袱里放的是永乐大典。
哇，
等于包袱的体积啊没变，你就以为这包袱就是早上那包袱呢，其实他把衣服穿上，把永乐大典里搁里头给递了出来了。有这样盗宝的。那么咱们呢，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个在涛和溥仪这个事儿啊。开始呢就选取了大量精品的这个宝物分给这个溥杰，每天放学的时候呢往外运，这包袱一包一包往外运，运了大半年的时间，共运出手卷字画1000余件，挂轴和册页200余种，说宋版书籍呢还有200多种，其中啊属于稀世珍宝的，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什么呢？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
哇，
哎，这不得了。还有什么呀？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
呼，
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原稿。
呼，
以及马远等人合笔的《长江万里图》。哎，你想前边那几个大伙全都听说过。当然了，现在张择端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原稿依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嗯，
前一段时间还开放了，据说那队排的好家几个钟头你看不上一眼。哎，把这些东西偷偷的运出了紫禁城，而且呢说偷运出宫的珠宝文物足足后来整理往天津运的时候装了80个大木箱子。
哇，
80个木箱子在这儿啊，我也挺佩服这溥杰的。你想一个人往外改了，最后装80个木箱，改了大半年呢，这哥们真是啊，比快递还快递。
就是他的这个皇帝兄弟一声令下就开始干起运输来了。
哎，对了，那么为了运往天津呢，这在涛又费了一番脑筋，对吧？箱子装好了怎么运到天津呢？这箱子又大又多，所以呢您出入火车站多有不便，万一被查了可怎么办呢？哎，上税这得是一关，对吧？这个还不算，最难防的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哎，他就听说了，说当时啊担任全国税务督办的叫孙宝琦。
嗯，
这孙宝琦是谁呢？是他的朋友，就是在涛的朋友在抡的岳父。抡呢就是咱说的那个抡东西那抡，叫在抡、
哦、嘿，这
有这么一名，在抡的岳父。然后呢便让这个溥家啊通过这个在抡说情啊，以这个在丰和在涛两家的名义，因为都是在字辈的嘛、
嗯、
啊，办了一张免税免检的这么一个证明，才得以啊把这个宝物踏踏实实的运到天津，等于是呢走了这么一道手续。那么这宝物出宫之后，这后事到底如何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溥仪呢盗宝出宫，结果装了整整80个大木箱子要运往天津，但是这一路上呢有盘查还得上税，怎么办呢？找了一个人，就是在伦的岳父，当时专门管这个检验和税务的，办了一个手续，开一张证明，等于是免检免税，这一路运到天津。但是运到天津之后，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归皇上自己所有了呢？事实上啊，最后的结局就完全出乎了在涛的意料。
嗯，
哎，咱说的在涛确实长辈儿比这个溥仪呢深思熟虑啊，有远见，但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最后怎么算在涛也没算到，说这批巨大的财富呢不仅在涛到头没派上用场，就连溥仪对这些个财产也完全到最后失去控制了。因为这个伪满洲国呀破灭之后，几经辗转，这些珍宝流落到下落不明，到底去哪儿都不知道了。哎，所以当时呢这宝物基本没怎么用上。那么这个溥仪呢逊位之后已经是一废皇上了，当时管理这个 皇族内部事务的有一个机构，大伙儿肯定知道，叫宗人府。
嗯，
哎，这宗人府呢，专门管理皇上本家的事儿。即便说溥仪已经逊位了，各位，这宗人府啊还存在着，而且是几经裁减，这机构呢慢慢的开始裁撤人员，但是呢，机构啊，包括这官员呢，还有一切的活动啊，还是按照以前的旧的规章制度进行。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大清朝没了，但是咱们皇上这一家子爱新觉罗氏啊，咱们这族谱得接着往下。咱们家族里边出现什么事情，咱还是按照宗人府的旧的规章制度，咱们得有这个家法，哎，还是按这个进行。说尽管呢，紫禁城当时很有意思，里边飘的已经不是大龙旗了，皇上没了，飘的是什么呢？飘的是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旗。各位上网上可以搜一些黑白照片，这大国旗啊特别的大，两杆大旗横在哪儿啊？横在太和门前头，十字交叉，两面大旗子在这儿支着。当时这个景象啊，确实有点穿越的感觉。但是呢，皇宫里边依然是皇上臣下，然后呢，龙袍补挂，太监宫女儿叩头山呼万岁，里边还是这么一派景象。就是皇宫啊，当时分割成两段，前边挂着中华民国的国旗，紫禁城的后半拉乾清门内依然是山呼万岁，等于是两个时空交错在一起了。说再涛呢，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在1915年12月份正式出任了宗人府的最高长官，叫宗令。哎，溥仪派他去掌管宗人府去了。谁都知道宗人府啊，这权势很显赫，地位呢也很特殊，但是这宗人府的家最难当。为什么说最难当啊？这里边都什么人呢？宗人府管的全都是皇亲国戚啊，对吧？
嗯，
所以你不好管。就像说像咱现在说这个办企业最愁的是什么呀？最愁的是家族企业，到最后家族企业如果说转变不好的话，多半都完蛋。
嗯，
对吧？因为你这个各部门的这个职务的这个长官全都是七大姑八大姨，你都不好管。那么宗人府也是这样，像以前咱一看电视剧里边说，哎呀，这人圈借宗人府，然后奴才们开始对他特别的怠慢，甚至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真敢这样吗？不敢这样。就即便说皇上你有罪，对吧？你圈借宗人府，但你记住，皇上姓爱新觉罗，他也姓爱新觉罗。今儿皇上生气了，把他打到宗人府，当奴才的立刻变脸，我打你，我骂你。万一有一天皇上气儿消了，行了，出来吧，那死的第一个是谁呀？死的第一个是当时你打我的人呢。所以这帮奴才他也不敢这么放肆，长官呢更是比较难办。哎，但是呢他也得掌管这个事情。作为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啊，说清朝呢是沿用明朝的制度。哎，那么在这个顺治九年，公元的1692年设立啊，主管的是皇族的这个户籍，咱们说的户籍吧，包括这皇室玉牒的这些个事宜，管这个皇室玉牒。这皇室玉牒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这皇室玉牒啊，是中国历代皇族的谱系，称为叫玉牒。当然在这说一点，这玉牒是不是玉的呢？不是玉的，因为这玉牒呢有历史文物，现在还留存的，就是纸张的，跟咱书本一样是纸张的，并不是玉的。然后呢说唐代已经有玉牒这种东西出现了，到了宋代十年一修，就是呢十年皇上家的户籍啊得整理一回，新增人口是谁呀、啊、死了的又谁是谁呀、啊、然后呢延及明清，就是到了明清啊依然是这个制度。说清代玉牒呢分成满汉两种文本，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准，每十年编一次，然后呢在清代一共是编了26次。说到这个民国之后，到这个1921年又编过2次，分为地系和这个什么呢，和支系。地系和支系怎么理解呢？就是皇上这一家子这一支，皇上皇子皇孙一直延续下来。那么支系呢，就是皇上的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啊、侄子呀、啊、这是属于支系。哎，那么说清代玉牒呢现存是1070册，说国内一个现在唯一的这个保存完整的皇帝谱系就是清朝的这个玉牒。而且呢我还看这史料里边写，这皇上的这家里边的玉牒就是谱系啊，编完之后啊得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一个原本一个副本。
嗯，
这副本呢就保存在宗人府，这原本呢 就是皇上寝宫里边有一个大的一个龙柜，把这东西呢存在龙柜里边，皇上呢想查阅可以随时查阅。这是说到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玉牒啊。说完玉牒之后呢，说宗任府啊，它是居内阁六部这些国家机关之上，也是为了抬高皇族的地位。抬高皇族地位，这个确实有史料记载，以前都说帝王犯法或者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到底对不对呢？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屁话。为什么是屁话呢？宗人府专门管理皇上家的皇亲国戚，就是宗人府的审判标准和民间是不一样的，甚至来说犯了杀人罪也不会判他死刑。
嗯，
这是对于皇子皇孙，老百姓是绝对不可能的。
哦，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就说了，说什么就是由哪哪哪转运宗人府，
对，
是吧？
啊，所以说这东西呢，就是皇上家的人，一般的这个检察机关，现在说检察机关、法院，你没有资格去审判他，只有宗人府才有资格审判他。有人说不对啊，戏曲里边有啊，这个铡美案，铡了陈世美。
嗯，
各位，那是驸马。驸马是什么？驸马是皇上的姑爷，
不是外人。
你跟我不是一个姓，姑爷死没关系的，我儿子不能死。他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呢，说按照规定啊，这皇族享有很多一般人没有的特权，比方说什么呢？这个宗室啊，爵罗呀，自小就有这个养膳银子，就是从小啊，他就有这个银子给他发。哎，你不用上班，你还什么都不懂呢，就有你一个人头银子，
福利真好。
啊，对，可是呢，还可以得到什么呢？大量的这个名目繁多的恩赏，今儿赏个这个，明儿赏个那个，对吧？比如什么银两啊、珠宝啊、书籍啊、古玩字画啊，包括呢说保送进入贵族子弟学校，有爵罗学，有这个左右翼，这个右翼宗学府、左翼宗学府，并且呢。从小还给你受封一定的爵位，以后呢你再当官，可以说比那些个寒门出身的学子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你看皇上家的皇亲国戚从小就享有一定的特权，对吧？这些特权呢到后来其实里边很多讲究，比如刚才说的从小保送皇家的贵族子弟学校，爵罗学，什么这个右翼宗学府，那么这些学校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咱们下次再给大家讲。好，今儿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了。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指点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大千惊鸿一瞥，一曲终了悲心交集，夕阳之间天外之天，梅花清幽独立春寒。 招摇世界，心如风，如君一骑绝尘，空谷绝响，只见谁在倾听。一念惊心花开遍世界，美丽绝境峰回路又转，但凭惊心自在出乾坤，恰似如梦